我们再继续讲出埃及记，我们今天读出埃及记第28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完整章28章，请弟兄姊妹们一同读，从第一节读到43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礼，为荣耀，为华美，就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把它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想说，是胸怀喜福德冠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跟金线、蓝色、紫色、红色线并点的细麻去做。我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红色线并点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衣服得。衣服得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就像小公子的带子，要和衣服得一样做法，用以束带。与衣服得接连一块，可用金线和蓝色、紫色、红色线并点的细麻做成。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次序，就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安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这样金子和二槽，又拿金金用敏通仿佛敏绳子做两条链子，把这敏绳的链子搭在二槽上。我们稍微停一下，这里出埃及里面告诉我们，他们要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圣衣，这个衣服叫他们分别出来，归给神做祭司，作为荣耀的大祭司。而大祭司服装是怎样？这里一共讲了六样东西，一个叫胸牌，一个叫以弗德，一个是外袍，一个是内袍，然后还有腰带，还有冠冕。冠冕另外附带一样很重要的东西，第七样就是说圣冠牌，归耶和华为圣神。等一下我们会读到以弗德的构造是怎样。以弗德就好像一件背心一样，正反两面，而前面后面当中这里是它肩带连住，肩带上面他说也看两块宝石，宝石底下有两个金槽，宝石上面刻着以色列十二位支派的名字，一边六个名字，另外一块六个名字，而且这些名字上面表示亚伦就担待生儿女他们的责任。他说在这个石头要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以弗德的本身是拿金线、蓝色、紫色，还有什么中国色系，还有什么你们细吧，弟兄姊妹都知道了，这些东西一起出现，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还有粘的细码，这个颜色跟什么都一样，跟木幔完全一样。所以木幔里面的荣耀就出来在大祭司身上，那里他所用巧工织的基路伯在祭司的身上就成为金线绣在其中。这里我们看见以弗德的样式，我们他还说有两个金草金链，用金链把那个宝石镶下来。我们继续读，看胸牌的做法。从15节我们读到30节。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阶段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连的细麻做成。这个胸牌要四方的，连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
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要镶在金条中。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贴在胸牌上，用金钉拧成如神的链子，在胸牌上也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要把大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又要把链子大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要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又要做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小公子的带子以上，用蓝皮带子把胸牌的环子与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小公子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碰。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做纪念。又要将波利林和土名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这里在决断胸牌里面提到两样东西，一个叫做乌灵，一个叫做土名。这两样东西圣经里面并没有很详细的解说，也不大有人确定知道它是什么。这两个字的意义，一个可以翻作光明，一个可以翻作完全。乌灵的意思是放光，土名的意思是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圣经里面有一说讲到，他说他们不可以吃至圣所的祭物，一直到用乌灵和土名决议的祭司兴起来，他们才能享受的祭物。这弟兄姊妹们，乌灵土名好像是非常特别的东西，因为在那个先知人的手中，乌灵和土名才能发生用处。一般人拿了乌灵土名并没有太多的用处。有人告诉我们，乌灵土名会放光，当他们大祭司带着这个乌灵土名，这个捐赠胸牌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那个乌灵土名就在里面放光。所以弟兄姊妹们，他怎样放光，或者有人说把它照在宝石上面，因为宝石里面有刻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而所有希伯来文的字母都在这些名字里面，十二个名字刚刚把所有字母都包括了，所以乌灵和土灵就能够照在那些字母上面放出字来。弟兄姊妹们，这是他们一种说法，可能是这样。在另外一面，在新约里面我们就明白，乌灵土灵在千层人手中，乌灵土灵在决断胸牌里面，乌灵和土灵在大祭司胸怀中祷告的时候，他就反照神的心意，让祭司能够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说乌灵土灵很可能在新约里经历，就觉得圣灵在我们里面引领我们、光照我们、指引我们道路。我们再读外邦的做法，从31节读到35节。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要为头留一领口，和周围出领边来，仿佛开扬的连领口，免得破裂。袍子周围几边上，全是蓝色、紫色、不同色线做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要我们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子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好，我们稍微停一停。这里讲到外袍的做法，他说领口特别的，像铠甲一样不容易破裂，然后全部颜色都是蓝的。蓝的缩表说到我们属天的身份和地位，说到大祭司属天的行动和他的生活。然后他说，每一次大祭司行动的时候，那个底下金铃铛和石榴就发出清脆的声音来。金铃铛靠着石榴来敲响，石榴说到那个生命的丰富，金铃铛说到那个声音的清脆和单纯。而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当大祭司走路的时候，就反映出 他的行动，当大祭司走路的时候，就指给神的儿女看主神行动的所在，并且他的行动那样整齐，那样有秩序，在他行动中间能够听见精灵当的声音。我们在读36节，一直读完它，和43节一同来读。你要用金金做金牌，在上面按各族族之法，各着灰岩花为证，用一条蓝皮带子将在冠冕前面，
自牌立在耳朵上，把一样担当钢管之
人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在一切的胜利物上所分别为圣，自牌他的额上，让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要用绣花的口红做腰带。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火头巾，为荣耀，为华美。要把这些给你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要召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沾罪而死。只要为亚伦和他后裔做永远的定例。这里讲到圣官派归耶和华为圣，在这里有几个大字哈，圣经里面大字讲的归耶和华为圣。这里说的大祭司，他是全然归顺属于神的，完全奉献的人，完全在神的面前。而这一个在成为那个大祭司最特殊的标记，在他的冠冕上面，就在他前面冠冕上面有个金牌子，说这个归耶和华为圣。用这个大祭司不仅说到他自己，也代表神的儿女归给耶和华为圣，分别为圣。然后他说这里又做了冠冕，又做了腰带，又做了内袍，做了每一件事物。而他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穿上这些祭司的礼服，这些祭司的礼服叫他们在神的面前免去他们死亡的光景。因为弟兄姊妹们，一个人不能靠他天然的生命样子来侍奉神，所以这里祭司们都要穿上内袍，都要穿上裤子，他们在神的面前免得露出下体，露出他们天然性命的羞耻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不能靠着天然的光景侍奉神。所以在这里亚伦和他的子孙所穿的那个祭司的礼服，就说到耶稣基督的公义披带遮盖在我们身上。我们披带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公义，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表现，他是我们一切显在神面前的光景，他是我们一切显在人面前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们，大祭司和他穿上衣服叫做做荣耀做华美。弟兄姊妹们，大祭司是什么？大祭司一面是说到那些侍奉神的人，一面也预表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是我们荣耀的大祭司，他怎样在神的面前，他为我们代祷，他为我们在神的面前代求，他全然公义，他全然荣耀，而他每一个表现就这借着这些标记之物，就是借着这些衣服来表明出来。我们要读一节圣经，做在新约里面作为解开旧约的根据。我们读希伯来书5章。弟兄姊妹们，每一次我们解开旧约的时候，都需要有新约的根据，要不然我们圣经不是按照圣灵所有意思来讲解。我们读5章1节读到4节，或者第五节，第5章从1节读到5节，我们一同来读。希伯来书5章1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必然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市民的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出罪祭。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阻止，不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己荣耀做大祭司，乃 子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是你的那一位。这里第五章第一节说，啊，奉派办理赎罪的事，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赎罪的事，但在有些的翻译里面，他说大祭司是按照赎罪的事物所构成的，他说大祭司本身，他都表明的是按照赎罪的事物来构成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这节的翻译可以有两个解释，一面说大祭司的人是怎样的，一面说大祭司的工作是怎样。而弟兄姊妹们，说是我们明白圣经懂得神的心意，神所要我们看见的那个人本身所事的，我们本身的工作是不能分开的。大祭司是按照赎罪的事物构成的，所以他能够替人办理赎罪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大祭司的义务上面，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赎罪的事情构成。若是我们想这里他所说的构成义务的条件，他说有些细麻是要用捻的，有些是要织起来的，有些是用金线绣的，那个金链是拧出来的，用巧工绣上的。弟兄姊妹们，这些话都说到圣灵最巧妙的安排。他说我要是心中有智慧的为他做衣服，我要用巧匠心中被智慧的灵所充满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每一件事情大祭司在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荣耀，都是圣灵的工作把它编织成的。弟兄姊妹们，没有人将自己的荣耀按照自己来做大祭司，他说没有人自取的。大祭司的荣耀是那位呼召他的所成就的，而呼召他的也做工在他的身上，而吩咐巧匠所做工在他身上，那个金链子把它拧成这种 像绳子一样拧出来的。每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要讲道理，叫做十字架就显明在每一件事物中间，而祭司因为经过十字架的雕刻而产生赎罪的性情，祭司是因为十字架的工作而在他身上编织出那个荣耀来，编织出那个华美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大祭司那个衣服不是容易穿得上的，一面是巧工作的，一面是神吩咐圣灵吩咐巧匠借着智慧的灵充满他们而做的。另外一面做这些衣物，就表示大祭司自己本人所经历过那些事情。所以希伯来书说，他自己也是一样被困那些困苦所试炼，而经过那些事故之后，在他的身上产生了赎罪的性情。所以弟兄姊妹们，祭司穿什么？他们穿以弗德，他们戴胸牌，他们要穿上外袍，他们有内袍，他们有冠冕，他们有腰带，每一件事情都有他所领的解释。胸牌说到他的胸怀里面，那个十二个宝石以色列的名字在他的胸中，而以弗德上面肩带上面挎着两个宝石，这个宝石上面说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弟兄姊妹们，大祭司的工作是什么？他要把神的儿女宝宝怀揣带到神的面前，他要用他肩膀的能力把以色列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们，大祭司最明显的两个表现，一个就是爱，一个就是责任。而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回头来看主耶稣，我们就明白这件事情。哦，主耶稣的能力，他说以赛亚书第七章就说，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弟兄姊妹们，肩膀做到我们的能力，肩膀做到我们最有力量的部分，所以我们扛重物都用肩膀去扛。而弟兄姊妹们，那些不肯动手的人，圣经里面说，他不肯，那些贵胄们不肯用肩抬他们的责任，不肯来造城墙。所以弟兄姊妹们，肩膀做到他们的能力，而以弗德在那个祭司肩膀上面，所有祭司的力量要把神的儿女背到神的面前，把他们的困苦，把他们的软弱，把他们的难处，把他们犯罪一切的光景都带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不容易。教会在这里有些弟兄姊妹也遇见一些难处，而每一次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这些做祭司的，我们心里就惭愧。哦，主，我们的肩膀不够力量，我们不够责任来担负的。弟兄姊妹们，担负责任成为祭司最大的表现，负责任。第二个，他说那个胸，在他的胸怀中间是以色列十二个名字，在他的心这边是以色列的名字，所有祭司的心都放在神儿女身上。 主耶稣最荣耀的大祭司，他的爱爱世间凡爱世间所有属自己的人，每一个神的儿女主耶稣都爱，每一个神的儿女主都把他放在怀中，抱抱他，扶持他，濡养他，用最甜美的爱来充满他，叫他得了滋润，叫他得了保护，叫他得了一切的力量和所有需要的恩典。哦，弟兄姊妹，肩膀和他的胸怀说明祭司他的度量。而然后他又说到那个外袍，外袍和以色列的祭司现在众人面前的光景，大祭司穿上全蓝的袍子，说明他站在属天的地位上面，负着神儿女的责任，说明他的行动要属天，说明他每一个行动中间叫人看见天上的样式。而弟兄姊妹，那个铃铛和石榴在他外袍上面，在靠近脚的地方，每一次祭司在那里行动的时候，他的脚下都发出清脆属天的声音来，金铃铛和石榴，石榴做到他生命的丰富，石榴是一样的特别东西，它的颜色正好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的。你看，弟兄姊妹有没有见过石榴？我想这里见过，很多人见过石榴。而石榴一打开的时候，它流出红颜色的汁浆来，它里面是那么多的籽。所以我那天看了一本书 ，McIntyre 写的书，他说在这里虽然外面那么样的容易看见这些石榴的样式，在这里让属灵的事，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解释石榴的意义。说到他的生命，说到他的生命甜美，说到他为我们舍命，这个生命从他里面裂开来，散布在所有生命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们，大祭司的功用，大祭司的目的是要将生命散布给神的儿女。大祭司在他行动中间，要叫人听见神的声音。这一个也是大祭司在神面前侍奉不死亡的原因。然后他又说到他要穿上。那个带上那个圣棺材，归耶和华为圣，成为神儿女中间的代表，在他的身上必须有真实情形。这个人是全然归给神，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就是这样，全然归给神，没有一点不是他，没有一点是属于他自己的。他甚至在地上都那样证，弟兄姊妹们，归耶和华为圣这个事情，这件事情那样的荣耀，他放在一个人冠冕上面。冠冕代表什么？在圣经里面，冠冕表示一个人蒙福的情形。而且有一天，我们和弟兄姊在读经家庭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说：“这个姊妹们比较受不公平待遇哈，需要蒙头。”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大祭司蒙福的。那个蒙头表示他向着神的顺服，而在一个人的顺服上面有荣耀。荣耀从哪里出来？不是自取的，不是我们自己挣来的。乃是因为我们顺服神，所以有荣耀，冠冕就在他的头上发光，金牌子在他冠冕以上。说到大祭司因为顺服的缘故，得了尊贵为冠，以尊贵荣耀为冠冕。有的人，主耶稣是不是就这样呢？主耶稣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除掉奴仆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像那样，也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神，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弟兄姊妹们，主耶稣的荣耀不是自取的，他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顺服；他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蒙头。而神叫他因着顺服的缘故，得着荣耀为冠冕，冠冕在他的头上。诗篇里面告诉我。然后他又说到他的腰带。腰带代表一个人的力量。我们要做事的时候，从来没有披着衣服来做事的。每次要做事，把衣服穿整齐了，束起腰带。弟兄姊妹，为什么？腰带说到一个人能力。在圣经里面，只有三种人带腰带，不是说其他人不带腰带。我记得只有三种人带腰带：一种叫做祭司，一种是君王，还有一种什么人？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还有一种带腰带的是。弟兄姊妹们，祭司他的身份站在仆人的地位，以谦卑来束腰，而在谦卑束腰中间，卑微的服侍神的儿女，把主耶稣荣耀生命彰显在这里，把神的荣耀彰显在神儿女中间，叫他们生命一直出去，一直表现出去。 结果他说了，所有祭司之后，天然的生命都被遮盖起来，在神面前一点都看不见。在碰那些属灵事物的时候，没有人摸到祭司的天然。在祭坛上面，或者伸手供职的时候，都不能看见，叫人看见祭司天然的光。弟兄姊妹，这里很正好，叫我们看见，祭司是按照属神的事物构成的。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祭司？必须给他穿上荣耀，穿上华美。弟兄姊妹，怎样能成为祭司？必须出于神的呼召。所以刚开始这里摩西就说，神对摩西说，你要呼召亚伦到这里来。弟兄姊妹，亚伦可以做祭司，一面是因为他的立位的生命，一面神呼召亚伦推他的拣选，而蒙召作为祭司。弟兄姊妹，在新约里面每个人都不一样了。在新约里面，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是有军队的祭司。弟兄姊妹们还是一样，有些人不能满足神的要求，有些人不能达到神所要的标准，所以神也另外呼召人出来。在祭司的国度里面，但是新约里面又有一种一个名分，叫做蒙召为使徒。保罗就是蒙召为使徒，在新约里面叫做使徒。但是弟兄姊妹，若是按照我们刚才那套所穿戴的华美来看，保罗在新约里面是不是祭司啊？弟兄姊妹，我们不得不从心里承认，保罗也是祭司。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弟兄姊妹，他实在以神儿女的属灵光景为念，他实在心中怀揣着所有神的儿女，肩上担着所有神儿女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那一个大祭司尊荣，当神呼召的时候，蒙召成为祭司。保罗就蒙召成为使徒，在这里他要办理属神的事情，把人服侍到神的面前，把人完完全全带到主的面前。第二个祭司成就的原因，他被分别为圣。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生活成圣，祭司的表现，当他活在神的面前，每天你在神的光明中间行走的时候，他是一个分别出来的人。而祭司怎样成就的？一个出于呼召，出于生命；第二个出于蒙召，然后弟兄姊妹们，第二个出于被分别为圣。弟兄姊妹们，当圣灵把每件衣服穿上之后，祭司还没有出来，等到祭衣服穿在你身上，祭司才受膏做大祭司。弟兄姊妹们，当神把我们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分别出来的时候，他把我们分别作为祭司。为了要叫那个神主耶稣的荣美显在我们身上，为了要叫主耶稣恩典和他的能力，并他一切的服事榜样都在我们身上表明出来，做了荣耀的祭司。这个祭司出来，然后这里讲到，他说：“要是你的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上的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职分。”弟兄姊妹们，祭司穿上祭服，穿上这些服装是为了一个荣耀的工作。二十九章讲到祭司职分，而这里二十八章讲到祭司职分之前，这个人是如何成就的。给我们来仔细看那些衣服的构造。我们刚才说到衣服的，你们没注意，衣服的说到他肩膀担待神儿女的责任。那个金色、蓝色、绿色、棕色的线，那个巧匠所制成的琴形，在他的身上。而这个宝石是按着雕刻之法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容易记住神的儿女，我们太不容易记住神的儿女，所以怎样，我们的名字不是雕刻在我们肩膀上面的，我们的名字是拿一本通讯录印在上面就好了。弟兄姊妹，通讯录记得都不容易记住，有多少弟兄姊妹记得弟兄姊妹的名字？有些弟兄姊妹没有来聚会，你记得吗？有些弟兄姊妹们家里有难处，你记得吗？有些弟兄姊妹们家里遇见多少的变故，你知道吗？我们不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们，我们神儿女的名字不是用图章之法刻在我们肩膀上的，我们是稍微看一看，我们从通讯录里面看一看就算了。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大意思，有些人问说，哎，某某弟兄很会记得弟兄姊妹名字，或者很会记得弟兄姊妹电话号码，为什么？实在关心神儿女的光景。我们问红姊妹，你问他红姊妹多少弟兄姊妹接他记得，一问他都知道。 因为他的肩膀上面挂住神儿女责任。弟兄姊妹们，若非要叫神儿女在我们心中有地位，我们必须地位的服侍他们，我们的心必须为他们舍了，我们必须担负他们的责任。虽然我没有力量，我还要来担当。虽然我觉得我不能背他过去，过不了那个难处，但是我知道主给我那么力量，主加力量给我，叫我能担他的责任。一个人替别人担责任是不容易的。担责任你就想着，不仅事情做好，没有什么奖赏，做坏了你倒霉了，你一定挨骂。弟兄姊妹们，这里要责任。在高位上的人他有责任，做好了没有人纪念，做坏要怎样？所有的功绩都来到他的面前。弟兄姊妹们，侍奉主也是这样，不大有人听见侍奉主人夸一下，被人夸耀说：“哎，某某弟兄真是好，他担当我的责任。”他失败的时候，他说：“某弟兄也不来看我，某姊妹也不来看我，他们都忘记我，都不来。”就是神的儿女，并没有抱怨，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记不记得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主耶稣讲的那个迷路的羊啊？他慷慨献身，在慷慨之前怎样？他去寻找他，翻山越岭，跋涉各样的艰难的路径，去寻找那个迷路的羊。既寻找到了，躺在肩上，欢欢喜喜。他的灵舍说：“你们国际共欢喜快乐。”这是大祭司。今天我没有办法要求别人去看望一个人，或者要求他去传福音，或者是看一个弟兄把他的心挽回过来。弟兄姊妹们，只有那些心中被神的爱所摸着，懂得耶稣基督的爱的，他身上对着神的儿女有责任，他会去寻找神的儿女。他会把人找回来带到主，好像那个迷路的小羊一样，他会有前面难处他不知道，他会遇见痛苦他不知道，而我们没有力量拯救他。弟兄姊妹们，所以大祭司要带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到的是耶和华的面前，到神面前的祷告。弟兄姊妹们，我想一个真正大祭司必定常常这样祷告：主啊，这是你的儿女，求你纪念，求你在宝座上面伸手扶持他们，请你握住。因此，摩西就是这样。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几乎被神所毁灭的时候，摩西就说：“纪念，这是你用大能的膀臂所救出来的。他说你不可以叫他们倒闭在旷野，免得仇敌嗤笑，说他们的神不能救他。”胸怀以不得这个保持一样心，胸中怀揣肩扛责任，这是大祭司的表现。弟兄姊妹们，这一个表现不容易，这个名字刻图章法板刻在上面，我们心中不容易记住神的儿女，而神用圣灵的手把我们雕刻在我们心中。弟兄姊妹们，若是你里面这里有十二块好宝石，一共四行，每行三个，每行三个，每行三个，弟兄姊妹们，不要多说的。我们连一个儿子那儿有单词当当不住，十二个代表完全的记号，所有的那儿，这是预表上主耶稣的完全，他担着所有的那儿的责任，他担当所有他的儿女，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在他心中，都蒙他纪念。所以他说父所交给我的怎样？我一个都不失落，每一个都在那里，每一个都在那里。他就是真的。大卫当他遇见仇敌的时候，他把这那里拯救回来，暗中苦了一下。有一只羊羔被狮子叼去了，他上去揪住他的胡子，打死他，他救回来。他所以那样这样做，因为每一只羔羊都在看外旁，说到他昨天的生活，说到他那个生活的行动。大祭司若是不能叫人家遇见天上的样式，大祭司使命失败了，他 他的师父如来，在他的行动中间叫人听见天上的声音，所以看看清脆怎样逃避，若是他在神的面前有失职的地方，头一件事情人晓得了，没有声音的。当大祭司不能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当他天上的声音没有的时候，就是坐在他左边死了。弟兄姊妹们，祭司有一些祭司，圣经里很多祭司，他们倒在圣所里面，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他们不能满足这个要求，他们倒闭在神的面前，死亡了。看不见这些精灵，听不见精灵的声音，看不见那个蓝色外袍的颜色。很多时候祭司站在这个侍奉地位，而不能够满足他的要求，叫人所看见的死亡，叫人所遇见的生命的死亡。我们一些读者金铃铛和石榴，一路行走，一路供应生命，一路行走，一路指引人类昨天的道路。人家听见声音在哪里，就知道大祭司在哪里。他们有了确定的把握，祭司没有死，给他们的罪蒙神所赦免，他们的罪蒙神所涂抹，他们在神的面前被纪念，他们一切所有献上祭物都算得了数。而祭司死了不得了啊，他们所有一切所有奉献自己都吃不了，都没有价值的。弟兄姊妹们，大祭司必须一直保持生命在神的面前，而大祭司必须在他行动中间给教人看见神的样式，看见人看见天上的生命。这几件事情我们没有时间去。当大祭司完全被成就的时候，他在神面前供职。而圣经里面祭司的供职有一定的时间的，过了一段时间祭司死了要换新的祭司。弟兄姊妹们，这里虽然人换了，但是祭司职分还是那样。所以我们知道一点，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的祭司之分是长远不更改的，就是他不被死所拘禁，不被死所拦阻，他一直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替。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是荣耀的大祭司，这里讲大祭司预表主耶稣。对于大祭司的荣耀，当他背负神儿女的时候，把我们完全带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有了祭司，底下就有祭物；有了祭司，就有献祭的事情。然后我们和神能有真实进入这个交通，祭司要做有一个使命，把神的儿女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祭司有个使命，要把神的心意带到神的儿女中间，所以他要在神的儿女面前，为他们在神的面前，为了神的儿女带到，在神的儿女面前把神的心意启示给他们知道。在祭司能够做一切服事之前，生命就要先被建立。用这篇28章出来记，告诉我们祭司是怎样。今天我们也用的是祭司，这个祭司我们也关心，但是你们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但有在他蒙召时候，我们大家听这篇道。用这篇新约告诉我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神的儿女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有祭司的职分。你若忽略这个职分，你在神面前做了亏。你如果不是大祭司，你也至少是小祭司，普通的祭司。而这个祭司一样，穿上荣耀，穿上华美。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担负神儿女责任，当我们在这里为着神儿女代祷，当我们关心神儿女需要，当我们寻找神的儿女，把他们在代代树林的路上，在我们身上叫人看见主的道路的时候，荣耀在我们身上出现，华美在我们身上出现。而我们天然生命被主耶稣的荣耀所遮蔽，被主耶稣的义所遮蔽的时候，我们得以存活在神的面前。这是荣耀的祭司，祭司的职分，祭司担当的职分所必须有的生命。